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心何等感谢你，早见你在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愿意我们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主啊，都蒙你来悦纳。主，你早见向我们来显现，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个主日开始哈，有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到言语的这些信息。那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愿意能够蒙主的纪念。我们也真的知道说，言语是一个发表，里面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虽然言语只是一个话哈，但是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呢？其实这是一个表明，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说的言语。上一次比较着重是讲到许多我们不该说的谎言啊、闲言啊啊等等的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第25章第11节。箴言25章1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一句话说得何宜，他讲到说好像是金苹果在银网之里。那这是箴言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人能认识到说话语是何等的重要。一句话说得何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当说怎么样的话。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哈，我们今天早间大概从5个方面彼此来勉励。在言语上，我们巴不得说这些话语出来对人、对我们自己都有益处，而且能够把荣耀来归给神。那首先呢，讲到柔和的话，哥罗西书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第一个呢，他讲到说言语呢要带着和气，带着和气。那主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如果主他没有掌权，我们还是让肉体在那里生活发表，我们就知道说当你里面是没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有很多天然生命的怒气从我们这个人好像就有一个出口。那这个出口最经常容易让仇敌利用的就是我们的言语。我想长大了哈，你很少说会这个随便去打人了哈，拿个棍子啊，或者是拿你的拳头哈。我想这个你慢慢觉得说可能小时候也许还发脾气或怎么样，但是呢大了，大家慢慢这个方面呢，你觉得说哦，这个后果太严重了，这个打起人的话呢那不得了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说常常用言语会来伤人，所以他讲到说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一样。啊，有一个弟兄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脾气哈，就是他讲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有一点夸口的意味啊，就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爽直的人啊，他有什么话在里面啊，他就必须要把它讲出来，而且呢讲的他没有什么隐瞒的，他说我话讲出去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也就是说他这个问题解决，就是说我里面的过不去啊，我发泄了以后呢，其实我就没有什么了哈。但他讲的时候当然他还觉得说这是挺好的哈。那别人就跟他讲说，你那个好像那个大炮啊，那个大炮打出去了你就没事了，你说我这个话讲完了我就没事了，可是那一边死了一片，你都不去管他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把里面的怒气，你觉得说我必须让它发泄出来，可是呢，但是很多伤害我们却没有去注意它。言语要带着和气，要带着和气。然后呢，他说好像用言调和。我们知道言能够防腐， 那盐呢能够调味啊，这里我想特别重在哈，就是那个能够调味哈。那今天人与人相处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回答别人的问题。那最近呢，好几次我发现说哈，因为刚刚大选完，那今年真的是很困难，你很难跟人家真的来讨论一下那个什么政见啊，讨论一下这个看法啊。你发现很多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怒气，哎呀，昨天还去看了一个弟兄，你发现说根本连提都不行提哈，哇，他的怒气已经是满满的，你好像你随便戳一针啊，那个怒气就要爆出来一样。言语要带着和气，啊，这个呢是求主来恩待我们。啊，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在和平之中？来交通我们的想法，能够彼此有沟通啊，这个呢是很多时候在用言语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自己能够来留意的。也就是说，特别当你有重要的话，或者是要责备人的话，或者是其实是可能是别人听起来会很不舒服的话，那有人就教导我们说要轻声说重话，轻声说重话。那所以那个话的力量或者说那个分量还不在于说你的那个怒气发得很痛快或者是说很大才有它的果效。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带孩子的时候呢，大概也会知道哈，那有些时候那个大发雷霆不一定真的能够让别人听得进去，真的能够改变别人。那第一个，彼此在沟通的时候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那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这是第一点，我们彼此勉励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感谢的话，在帖前第五章十八节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那一面我们对于神来讲，那这节是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向神感谢，但是凡事谢恩就说今天也许你的祷告神并没有答应，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神爱我们，他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说很多时候神他乐意答应我们祷告，但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他没有答应我们祷告。今天一个孩子从很小他就老是跟你要糖吃，我想这个父母呢也不会说一天到晚就给他糖吃，可能他牙齿很早就坏了哈。但他说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好处，没有拿到这个糖，他就在那里抱怨不知感谢的话。我们从一个孩子的例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父母是对你好，这个吃了对你有害处的，所以呢没有答应你的要求。神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那在你祈求的时候，我们先要认识到说凡事谢恩，能不能够在祷告的时候说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这是主的祷告，他面对十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在前面的痛苦，他要担负所有世人的罪孽。但是主的祷告是什么？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凡事谢恩，主在最艰难的道路上，他忽然欢乐起来，他向父神献上感谢。那我们一面认识到说这是向着神，当然我们要凡事谢恩。好，那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他这句话讲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他是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很多的话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些话是不相宜的，总要说什么话呢？ 要说感谢的话，感谢的话。所以我们向着神，使得我们要凡事谢恩，要说感谢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从里面向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差遣你独生的儿子，舍了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我们能不能说，主，我感谢你，以你爱我为我舍命。那这些是我们向着神，向着主，我们从里面所发出来的感谢。那另外呢，总要说感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彼此在交往或者是在交接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说感谢的话。那其实叫神的恩典好像在我们的当中啊，因着你感谢，因着我也感谢，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恩典是这么的丰富，显在我们的面前啊。有一个老姊妹，人家讲到说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哈，那其实也是很普遍的。那在早期的时候呢，那个苹果是挺珍贵的哈，那有人就送了他一个苹果，送了他一个苹果，结果他这个苹果摸来摸去的哈，就说拿在手上难了感谢啊，他感谢神赐给他，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他感谢了半天，最后呢他又把苹果送给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啊，那个弟兄姐妹呢又拿着这个苹果，又充满了感谢哈。那这个苹果呢，一个苹果走了不知道走了多久哈，最后是谁吃了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就在那里感谢啊。那啊，真的是一面是神的恩典，一面也知道说哇，弟兄姐妹的爱，那在那里呢让感谢怎么样格外的能够显多。所以今天这些，除了我们当然在地上你也知道说啊，教孩子说你得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样，你要说谢谢，对不对？你给他一个东西，你要说谢谢。我想我们教导的时候，甚至教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教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却在这些点上呢是有非常大的缺乏的哈，有缺欠的。那感谢的话，如果只是一句口头说的一句话，还没有什么意义。那最重要是言为心声，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在里面有没有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哈，存着一个感谢的心，那这个是很关键的。站在一个感恩的地位上，其实我们是多多蒙福的。你知道说这都不是我配得的，这都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啊。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你发现说有些时候人不知道这是恩典，好像觉得说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做那个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愿主来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配，我们该得着的。我们说主，我感谢你，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很多人他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说主，我感谢你，我们也向着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总要说什么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点上我们彼此来勉励的，总要说什么话，感谢的话，感谢的话。那第三个讲到造就的话，我们在以弗所书4:29一起来读一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说这句话你说出来，有没有想到说对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让人得着益处，能不能够来建造人。这个造就人就是建造人，建造人。那我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分享，也许你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也许在一个你需要做很重大决定的那样的一个时候，哎，有人来跟你讲了一句话，你知道那句话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好像一下子叫我们有时候得着了开启，有时候得着了安慰，有时候得着了力量。所以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随时这么说。好，贴前五章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要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要彼此怎么样劝慰，软弱的要扶持他，要鼓励他。那在很多的情况里面能够彼此劝慰，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是同伴，我们是在属天的道路上一同成为同伴的，所以要彼此劝慰，软弱的你要扶持他。那我们在很多激励人的这些短片啊，或者很多故事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到说，在世界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情形，还叫人能够得着振奋。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同走属天的道路。像以前有一次在那个残障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当这些一起赛跑的，那他们都是有各样的缺陷的，不同的缺陷啊，当他们一起开始要往前跑，跑到一点点的时候呢，那有一个他跌倒了，那结果另外在他旁边的选手就停下来，然后呢就把他扶起来，要帮助他，等于是说我们一起走到前面去。那结果呢，其他的人呢本来已经跑到前面了，也停下来，那结果他们就怎么样？最后是一起牵着手，然后走过终点。哎呀，你看见那个图画，不过是一个地上的一个这个残障的奥林匹克，但是他们愿意彼此扶持。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属天道路上一同奔跑，主得着我们成为同伴，所以要彼此劝慰，然后要彼此要怎么样？要建造，要建立。今天如果没有真实生命的建造，很多在外面的还是虚空的，没有办法经过考验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在话语上主来使用我们，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到别人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些造就人的好话，有的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主叫我们等在他的面前，主有没有话是要给这位弟兄，给这位姊妹的，有没有话是你要跟他说的。今天还不只是说我的心觉得说我这样子就能够帮助他，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的话不一定真正能够造就人，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等候，我们寻求，我们说主你有没有话是要给他的。那这些话如果是从主来的，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造就的话。那下面一个讲到诚实的话，那上一次弟兄姐妹都有读到圣经哈，那这个撒旦魔鬼呢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个谎言呢是从魔鬼撒旦来的。那但是呢，我们这边上次也读到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虽然今天这个世代已经很难来站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上，很多在外面所讲的是模棱两可的，是或者是说你必须讲一些政治上很正确的话，你不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他讲到说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说实话。那今天在主的话大家读的时候，我相信可能里面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好，本来就应该说实话，对不对？不能说谎言，那我们也都会讲。但是有很多的时候，那有一个这个父亲哈，那有人按门铃了，他一看，哇，是谁来了？他说：“儿子，你跟他讲，爸爸不在。”啊，儿子就赶快去啊！啊，爸爸不在，哈。那好像今天有很多的情形，那这些做父母的可能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到底是怎么来教导我的孩子的？好，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有世代的一些原则，有他的方法。那这次在国内有一对弟兄姐妹啊，那他就讲到说，他的孩子，他说为了让他读到最好的学校，哦，他讲的时候是蛮有那个夸奖自己哈，就他付了多少的代价，他有多少的办法，他说怎么样找了关系，花了多少的钱，然后呢让他能够进到好的学校，然后要送钱，要请客，要花。他讲的是很好像我的孩子能够这样子，那因为他这个做了各样的努力哈。后来我跟那个弟兄姐妹讲，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你这样的努力，但是你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结果呢？嗯，他说没有，因为地上的原则或者是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今天已经被仇敌扭曲到一个地步了，好像这样做变成是正常的一个情形了啊，我们可以这个绕一个弯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主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呢就说不是。那如果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他告诉我们要说诚实的话。我们求主不是只是在话语上，求主得着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对的，是一个诚实的人。那另外一面来讲呢，那讲到这个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哈，那是这个是今天我们其实是可能是另外一比较是两个极端的哈。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必须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那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姊妹，那她常常就引用那节经节哈，以弗所书的，在爱心里面要说诚实话，所以她常常觉得说她做的是对的，谁有什么问题，什么这个她觉得是不对的地方呢，她就毫不客气的哈，她说我是在爱你，所以我跟你说诚实话啊。结果呢啊，其实她讲的也没有错，他的指证呢也没有错，他看见的也的确是有问题的。那但是产生了一个结果，很多人就跌倒了，就软弱了，可能就离开教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了。那后来我们有一点交通哈，然后我说姊妹啊，如果今天我们想到一个医生，他看见了一个毒瘤在病人的身上，那你想说是的，这个毒瘤是不好的，是要把它帮助他把它拿掉的，但有没有一个医生拿一把菜刀说哈一刀砍下去，一挖把毒瘤给挖掉了？那是那样子的话，毒瘤是把它挖掉了，可是这个人能不能够活啊？这个人恐怕就死了。所以今天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但这个诚实话呢，好像外科医生啊，他拿着一把这个外科医生的那个手术刀，你看他要经过多少的训练，他要多少的忍耐，要多少的小心，然后呢他能够把它切开，然后把这个毒瘤给挖掉，让这个人怎么样能够不只是活下来，而且让他的问题能够被改变，对不对？把他的毒瘤可以拿掉。所以诚实话也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哈，所以这几个点其实它是你可以综合起来的。你这个是诚实话，但是呢又是带着和气的话，你说这两个常常摆不到一起哈。我这个诚实话啊，好像就是一把刀，这个是与错，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好像没有什么温柔的地点，那个空间，对不对？但是不一定哦。你说那个手术刀， 他也是一把刀，他也是要把这个毒瘤切掉的。可是你要有多少的祷告，你要有多少的忍耐，你可能需要陪着这位弟兄或姊妹，陪着他走一段的路程，直到他的问题能够被解决。所以这个是诚实话，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最后我们讲交通一下赞美的话，诗篇第34篇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那大卫呢，他写诗，他还特别把那个背景，当时候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他正在被追杀，他正在逃到一个王的地方。那因为呢怕这个王把他给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勇士，他虽然那个时候年纪还不大，但是呢他把那个哥利亚给杀了。那这么多人都在那里呼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哇，这个扫罗一听不得了了，他杀死万万，我不过是千千，那个这个扫罗就受不了了，要把大卫给杀掉了。你知道大卫在很多的这些环境的里面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特别写的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说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哇，这是非常宝贵的生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向神来赞美，来向神来赞美。那所以这里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对于神我们永远向他赞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说他是主，他是神，他当受大的赞美。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赞美神，那我们在彼此之间呢，那很多赞美是一个肯定，是一个知道，是也是一个表明我们感恩的一个发表，那所以这些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那基督徒的舌头应该分别为圣，受圣灵的约束管理，让我们的舌头不说闲话多话，只说好话来荣神益人。求主得着我们的全心，我们心里的意念，还有什么我们口中的言语，都蒙神能够悦纳。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来掌权，你来开启你所有的心意，主你使用我们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发表和彰显，你特别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你说话的器皿，成为你的出口，叫这个泉源，让你的生命活水能够涌流出来，叫许多人能够得着益处，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和赞美。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